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每一卷圣经的书卷对我们来说都是同样的珍贵，因为你很清楚在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谢谢你这一季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研读传道书，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的话。特别这一卷智慧书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的生活是非常的实用，求主你亲自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很深入的了解在智慧书里面这个中心主题，就是敬畏神。到底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求主你借着这一门课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季要看的查的是传道书，这是一卷我们称为智慧文学。那所以我们第一堂课我们还是要用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智慧文学啊，什么是智慧文学。在圣经里面有一类的著作特别强调智慧，但是我们必须先给智慧，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下一个定义。平常一直到今天，我想一般我们基督徒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哎呀，我今天要考试，求主给我智慧啊，让我能够把我要读的这些功课能够懂，然后呢可以也许可以考好的成绩。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布道，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晓得怎么来讲，把这个福音讲给别人听啊。我想在圣经里面论到智慧的时候，跟我们一般对智慧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智慧的定义给大家说一下。智慧不单单是一种把神的真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去应用的一种神学的思考，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给智慧下这样的定义，说我们有智慧就是晓得怎么把圣经的真理用在生活里面，可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不是全部。这样的一个定义还是太过于肤浅。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在神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称它为是神的世界。在神的世界里依据神的规则来生活啊，在神的世界里依据神的规则来生活。如果我们用英文说，可能表达的更清楚哈。 Wisdom is living in a life Wisdom is living a life in God's world by God's rules. Wisdom is living a life in God's world by God's rules. 换句话说，什么叫做智慧呢？我们再来给他解释一下哈。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因此从始至终，神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是掌管一切，所以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规则之下，神给人设立的规则啊，既然是他的世界，他在掌权，他给我们设立一个生活的规则，我们怎么样在神所设立这个生活规则之下过一个生活，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而且蒙福的生活，一个有意义而且蒙福的一个人生。或者我们换一个话说， 我们怎么在神掌权的世界里面按着神的规则来生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的人生。这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神。如果就现今在地上来讲，我们按着神的原则生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呢，真正蒙福的人生。但是面对将来来说，我们按神的原则生活，我们可以将来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所以呢，智慧，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是以神为导向的一种生活，这非常重要哈。圣经里面的智慧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神为导向的，我这整个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所谓的智慧，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做出敬畏神，有能力做出敬畏神的一个选择。当你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有一个能力，这个智慧就是指你有这种能力，做选择的时候做出的选择是一种敬畏神的选择，这就叫做智慧。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完全真智慧，一个智慧的生活是以神为导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么就是说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有三卷所谓的智慧书，就是约伯记、箴言跟传道书，还有诗篇里面有几篇我们叫做智慧的诗篇啊。在旧约的约伯记、传道书跟智慧的诗篇，传道书跟箴言啊，还有智慧诗篇里面，很共同的就是都有一个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所以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伯记第28章第28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箴言第1章第7节、第9章第10节，箴言第1章第7节、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最后我们这一次要查的这一卷传道书第12章。应该是第13节、也是论到总义就是敬畏神。所以你看智慧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敬畏神、好，但是我们再来把敬畏神再进一步来说明。所以呢，圣经里面的智慧第一步是认识神，我们要追求智慧，第一步要追求认识神。但是这个认识神不是只是一种抽象或者理论的了解，不是像我们今天知识很多，如果人家问你神是怎样的，你说哦，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可畏的，我们可以讲很多。可是这里所说的认识不仅仅是抽象或理论上的一种理解，而是必须具体的把你自己整个生命奉献给他。这种认识神必须是具体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也不顺服神，他怎么可能做出一种敬畏神的选择？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做出一种敬畏神的选择。那么当我们有了第一步，我们认识神，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来献给神，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大方向。所以为什么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就有一个大正确的大方向，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学习很多明确的规则以及正确的观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生活所行的一切事情上有能力去做一个敬畏神的选择，而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因此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跟智商无关，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智慧那种聪明才智，跟智商无关。它不是聪明，不是敏捷，不是表达的技巧，甚至不是我们的经验。有时候我们说年长的人比较有智慧，我们所说是、他们有经验，这些都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智慧。智慧是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一个很亲密一个委身的关系，从其中获得讨神喜悦的能力。所以智慧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得着讨神喜悦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做敬畏神的选择，在所有的事情上做出敬畏神的选择。所以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是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缺乏智慧的，就可以求那不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在那里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如果缺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如果缺乏智慧可以向神求。意思不是说你跟神求你的祷告然后你就会变得更聪明，不是的。那里的智慧就是我们刚刚所定义的，借着祈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敬畏神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敬畏神的人，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来做出讨他喜，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或者我刚刚开头也讲，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以后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负责任，向他交账，这是真智慧啊。那所以你看，在圣经啊，出埃及记讲到比撒列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是给他智慧，当然那个智慧是给他有这个巧思，可以做很多的巧工，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建造会幕。因此那个智慧虽然是一个巧思，可以让他做很多会幕里面各种的这种工，然而那个巧思那个智慧也是让他能够在建造神的会幕里面可以有果效，可以成功啊。所以智慧的目标是能够是以这个智慧的目标是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功，在神里面的成功，不是人所看的成功。因此你看智慧书里面所说的，譬如说诗篇第一篇是一篇智慧诗篇，是智慧诗啊。诗篇第一篇他不是说那些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怎么样，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这个不是人所看的顺利跟成功啊，是在神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那么也因此所罗门他登基作王，神问他说你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他跟神求智慧，神给他智慧来治理。但是治理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是这个结果他的确能够很有果效，很成功的来治理神的百姓，按公义和公正来治理这些百姓，这个成功乃是在神里面的成功，也是对神可以负责任的。所以这是整个基本圣经里面谈到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观念先修正，我们来读智慧书，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智慧书那么着重强调敬畏神。我刚刚已经给大家了每一个卷智慧书里面都有这个主题，很清楚的把它说出。好，那第二我们就要看看智慧文学的特质。智慧文学第一个特质是实用导向，因为既然是说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按他的法则来过生活，所以是很实用的，是以实用为导。换句话说，在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这是智慧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实用为导向。所以我们看箴言，箴言里面包括很多的主题，就谈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谈到所谓的愚昧人跟智慧人，谈到懒惰，谈到朋友，谈到我们口里面所出的话语，甚至谈到家庭啊，贤妻是耶和华的赏赐，也谈到你们就说这管教儿女如果不用杖就是恨恶他啊，所以谈到家庭，还谈到生跟死等等，也谈到财富。我们看到箴言也谈到这些，都是非常实用导向的。所以呢，这个智慧书里面的教训也比较可以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啊。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在解释应用智慧书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用解经的工具好好的先明白作者的原意啊。这是我 上教任何课，我都一再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回到上下文去明白作者的原意，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哈。然后我们才把我们所找到的属灵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特别我们因为在查传道书，我们就举一个传道书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现在断章取义的用，就是传道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段经文：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哈。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一直是有时有时啊。这样看来，做事的人，第九节，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时，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好，我就念到这、哦、我们大家用这段经文怎么用？你的印象这段经文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负面的。好，说负面的人讲道理给我听。我们不是唱一首诗歌 In His Time 有没有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他的时间成为美好、哦、刚刚这里读到后面第九节什么这嘿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哦、那我们一般的诗歌表达这段经文是正面的，可是其实是正面还是负面？是负面的、啊、所以说负面的人是对的，不是正面的，不是正面，所以要在上下文来解。为什么说他是负面呢？其实他在这里所说的乃是他的信息主要的教导，在上下文里面他主要是讥讽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是跟他那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就是说贯穿的，这是一致的。它是讥讽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不管你生活的是好或者是坏，当你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你还是会死的。所以生有时，死有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正面的，不是说哦神把各样事情安置的美好，所以有神有他的时候。他在上下文里面是说，不管你的生活是如何，是这样是那样，是好是坏，到了一个时候，因为你从上下文一直在读，你都要面对死亡。所以不是在正面，都还是在强调人生的虚空啊，强调人生虚空。所以我们解经要先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那么还有呢，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解这些智慧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智慧书中的用语。在智慧书里面的愚顽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指的笨蛋聪明才智比较低的人？那智慧书的愚顽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或者说心中没有神的人，或者说不以神不尊重神的权威的、啊、神在掌权的人，而不但所以从对神的态度来讲，是 不把神当神的人，或者说不以神不认为有神存在的人。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所以他行事为人都是以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啊、完全是随心所欲的去行事。这样的人在智慧书里面被称为是愚顽人。所以你看诗篇十四篇和五十三篇，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啊、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神，他才会怎么样作恶。如果他有神，他就不敢作恶、啊、因此我们也要了解智慧书里面这些用语的意义。好，那么这是实用的导向。第二，智慧书的第二方面特质是依靠神，依靠神、啊、智慧文学另外一个主题， 一方面我们说敬畏神啊、跟敬畏神其实平行的就是倚靠神，就是倚靠神。所以这是智慧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以色列人的智慧完全是以 亚卫就是耶和华为中心，完全是以耶和华为中心。那在生命所面对的很多的变化跟吊诡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会面对各样的变化，而且在人生的变化里面有很多叫做吊诡，就是 paradox， 似是而非。在人生有很多似是而非，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似是而非 和各多样的变化里面，这一些遭遇就迫使聪明人，所谓的聪明啊，真正聪明的人面对这些遭遇的时候，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有限而来倚靠神啊，这就是智慧书里面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在面对人生各样的变化跟吊诡的当中，聪明人他必然认识自己的有限，来转向神，倚靠神，以神为真正智慧的来源。这是真正的聪明人，以神为真正智慧的来源。所以在智慧书里面也讲到神，论到有关神的所谓的神论啊，就是我们说关于神的一些真理。智慧书里面讲到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他是创造者，他也是审判者，这是在智慧书里面你会一再看到的哈。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创造者，他也是审判者，并且他是无所不在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因此真正智慧的人会以神为他智慧的来源，他会来倚靠神。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智慧书的中心是包括两个要点，一个是敬畏神，敬畏神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整个智慧书里面是智慧书的中心。但是跟这个敬畏神平行的是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所以这两样，敬畏神跟远离恶事，在智慧书里面是被结合在一起。约伯，神说你看我的仆人他是正直的，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关于敬畏神的这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真正的智慧是只有在敬畏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着的，真正的智慧只有在敬畏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着的。所以智慧不是只是获得知识上的认知，而是一种活出来的伦理的观念。智慧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知，而是一种活出来的伦理的观念，只有在敬畏神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么真智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听见神的话并且顺服神的话。所以记不记得生命记第四章，保罗要领他们不是保罗，讲错，摩西哈，摩西要预备他们过约旦河之前，他一再的说你们要遵守神给你们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然后他说你们如果遵守，你们周围的国家会看见说有哪一个国家像这个国家，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跟聪明，有哪一个国家像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律法跟诫命，是这样的公义啊。所以你会发现连别人都会看到遵守神命令的人有真正的智慧啊。所以真智慧是能够听见神的话而且呢去顺服的人。但是这只是这个智慧的一方面，同时平行的结合在一起的是远离恶事。因为智慧的另一方面是积极的与邪恶反对，智慧的一方面是听见神而且顺服神，但是智慧的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与邪恶反对，不是只是消极的忍受邪恶，不是只是视而无见，或者只是就是等于说我们叫做什么就是等于说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词，总而言之就是反正让它存在没有关系啊。智慧是积极的跟邪恶反对，因此智慧的人一定是远离恶事。所以在我们看到箴言里面，恶人跟智慧人是相反的，或者说愚顽人跟智慧人是相反的， 会至终会带来毁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两个要点结合在一起的要点，我们就可以看见智慧一方面有宗教的导向，所谓宗教的导向就是敬畏神，但是智慧一方面也是很实用的，有实用的伦理。这个实用的伦理就是远离恶事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实际的伦理的一个观念，这两方面呢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好，这是智慧文学第二方面的特质。第三方面，智慧文学是间接的权威。智慧文学里面不像先知书，也不像历史书，耶和华的名在智慧文学里面不是直接成为一个智慧传统的来源啊。换句话说，在智慧文学里面，我们没有很明显的看到耶和华如此说，不是直接的智慧的这个智慧教训的这个来源，不是这样直接说耶和华如此说啊。那么在这些智慧文学的思考背后，是具有耶和华的权威，可是他不是直接这样子明显的表达。那怎么看出是具有耶和华的权威在那里呢？主要是每一个智慧的劝勉，譬如说在箴言或者诗篇，或者我们看到传道书，这个智慧的劝勉的背后都会提到那个劝勉的动机，在那个劝勉的动机里面就是提到关于神要怎么样向神负责任等等啊，所以他不是直接说这个劝勉是从神来的，不是像先知书里面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在这个劝勉的背后有提到那个动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劝勉，动机是因为什么什么，在这个动机里面就隐含着神的权柄，也就是神的观念啊，从耶和华来的这个观念。所以神的权威是一个预设的大前提，不是明明说的啊，不是直接明说的。预设就是预先设预设的一个大前提啊。好，这是间接权威。然后我们看第四方面，在智慧神学文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真理，就是所谓的创造神学。创造神学，那在这个创造神学的主要，我们先看看一个主要的论点啊，也就是说在智慧神学里面，智慧文学讲到创造的时候，最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强调神的创造是最基本的，强调神的创造是最基本的。那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讨论那个神的公义，在讨论神的公义，记不记得最后大家都得不到答案，是不是？他的三个朋友认为一口咬定，因为约伯犯罪，所以他受这样的苦难。可约伯一口咬定，我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情，不是这样。好，他又举一些例子。好，那么他们没有答案，但最后神怎么回答？约伯记38章39章，神怎么回答？神问一大堆问题，是吧？我创造这个世界，你在哪里？我立的地的根基，你在哪里？我安置天上的星宿，你在哪里？那个鳄鱼你知道吗？啊，鸵鸟下蛋你知道吗？那河马力气那么大，你知道吗？在这整个论说的里面，强调神是那位创造者，神是创造者，所以强调他崇高的地位，强调他崇高的地位。好，在这个创造的观念里面，神是创造者，所以强调他崇高的地位，因此他可以以他看为合适的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和治理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你们 shut up， 你们的嘴巴闭起来啊！那当然神不是用这样的态度，但是 我只是说要让我们比较强烈知道说神是创造者，他的地位是崇高的，非常的崇高，他有绝对的主权，以他自己看为合适的来创造，他要怎么造他有权，而且他以有主权，以他认为怎么样来治理最合适，可以用他看为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所以呢，所以人类就不应该对神提出任何的质疑， 人类不应该对神提出任何的质疑，这是所有智慧人学文学发展的主题。所以约伯记，我们就回到约伯记，这样大家可以比较觉得实际一点哈。那么约伯记最后，我们刚刚已经说神回答他了，神的回答就是问了一大堆的问题，而这一大堆问题里面就是要他认识神是创造者，他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他在人类的生命跟思想当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呢，所以约伯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其实就是说，他想问的问题的答案是隐藏在神的里面，那是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奥秘。约伯想要知道他受苦的原因，约伯跟他的朋友想要问的很多的问的那些问题，神最后那种回答方式就是告诉他说，神是创造者，有绝对的权威，他有崇高的地位，他可以按他自己的样式，他自己的方法来治理，来创造这个世界。因此约伯想要追究的答案事实上是隐藏在神自己里面的一个奥秘，换句话说，那对人来说是一个奥秘。好，那但是纵使人看不清楚神是否是公正的，至少人类可以，应该可以推测，既然这位神他用他的全能妥善的创造了管理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可以信得过他也是必然是以公正来治理他所造的这个万有。所以这是约伯记最后他得到的一个答案。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创造神学就是强调神绝对的崇高，他创造这世界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人类没有任何权利去质疑他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们人应该找到我们适当的位置，这是人应该找到人适当的位置。那么在我们找到这个适当的位置之下，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生活的规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从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得到最大的福气。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适当的位置，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我们没有资格对这位创造的神提出任何的质疑。我们如果愿意这样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在其中进一步明白神为我们所定下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尽可能可以享受那个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在智慧文学里面这个创造神学的一个主要的论点。但是在这个主要的论点里面，包括就是说智慧文学里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啊，两大观点。这第一个观点就是报酬率，在智慧文学里面很强调这个报酬率，意思就是说神是用报酬率来统管这个世界。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就是叫做报酬率。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神会把一个人当得的给他。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启示录一再强调神要按人所做的报应他，罗马书第二章也是说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神以报酬率来统管他所创造的宇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在这一切之上他是在掌管，所有恶人跟义人所做的至终都要向神交账，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哈。虽然这个报酬率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凸显，对不对？你如果读诗篇第73篇，那个诗人他就看到恶人想长寿，恶人发大财啊，恶人平平安安的死去，所以他心中很不平，他就来到神的面前。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这一切之下他是在掌权，恶人跟义人至终都要向神交账，至终我们都要到神面前来向神交账。所以神是创造者，神是统治者，神也是审判者。所以在创造的观念里面包括审判的观念，神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统治者，他也是审判者。 因此他会把敬虔的人该得的奖赏最终他会归给他们，而恶人该受的毁灭跟刑罚至终神也会把他们当得的给他们。只是在我们，我刚刚已经说，在我们今天普遍的经验里面，恶人似乎是成功的，所以智慧文学的作者他也要处理这个问题。他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宣布这只是一个幻象，一个 illusion， 意思说你今天看到恶人成功，这是一个幻象，一个illusion， 这个会幻灭的，好像人做了一场梦。所以你看诗篇七十三篇那个人，他不是说他进到神面前就明白了，他说原来你把他放在华地，至终是要导致毁灭。他说就好像人做了一场梦，醒来这些都破灭了，好像我们说泡沫经济，那都是假的。所以智慧文学他怎么处理这个看起来好像邪恶在今天没有得到他刚当得的那个刑罚呢？他宣告这只是一个 幻象，当神不可避免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恶人会在其中灭亡，当神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临到，恶人就会在其中灭亡。所以恶人今天想的荣耀福气或者长寿，其实都是走向灭亡，其实是走向灭亡，那只是一个幻觉，那只是一个幻觉，所以呢，智慧人应该看透这一切，智慧人应该看透这一切，而且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说我们没有资格去质问他，为什么主啊，你现在不把恶人该得的报应给他？为什么你要等，要等，要等，等到最后审判，你才把他当得的报应给他？我们常常觉得很不平。但是真正智慧的人，他能够看透这些都是一个幻象，所以他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是，第一个关于报酬率的这方面所提出的观点。那么其次呢，第二就是关于神的公义，这第二个观点是神的公义，刚刚我们说第一个是神以报酬率来统管这个宇宙，第二呢就是关于神的公义。在约伯记跟传道书都把创造论跟神义论结合在一起，神义论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字，我们叫 theodicy， 这个字，神义论这个字是一个特别，我们不是用神的 righteousness， 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字，而是用这个 theodicy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其实主要也是讲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那在约伯记跟传道书里面都把神的创造论跟这个神义论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卷书可以说都是处理智慧神学里面的危机。智慧神学里面的危机，什么叫智慧神学危机？换句话说就是处理邪恶和无辜的人受苦这两个双胞的问题，智慧神学里面的危机就是说，既然神创造，神掌管，为什么邪恶？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邪恶，所以处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无辜的人受苦，像约伯，无辜的人受苦。所以约伯记跟传道书都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这两个危机的问题，邪恶跟智慧的人受苦这两个问题。而两卷书所提出的答案是完全一样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次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次序。所以你们回去读传道书，你会发现那个人他一直在搜索生命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搜索的过程里面，你会好多次看到他就是很多东西是看不透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次序。而且神的公义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个软弱，也就是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力。我们的责任是等候神的回答，这就是这两卷书提供的答案。就是说神的次序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神的公义也是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候神的回答，等候神给我们回答。我们没有权利 去决定神的法则，神在创造之次序之下的法则、啊、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神他在他创造次序之下的法则。相反的，我们应当谦卑的伏在神那更大的智慧之下，我们应该谦卑的伏在神那更大的智慧之下。所以换句话说，这两卷书没有真正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不过有没有答案？有答案，就是说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次序，神的公义也是超过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呢，我们没有权去决定神的次序之下他的法则，我们只有谦卑的伏在他更大的智慧之下，等候他给我们回答。这就是智慧神学讲到神的公义、啊、所以我刚刚说了约伯记没有回答，因为这一切他想得到的答案都隐藏在神的奥秘里面、啊、那然而他确实可以从神以他的大能来创造而且妥善的管理这个自然界，可以从这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神也会正确的来管理整个道德的次序，我们可以信得过他有超然的智慧来治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就是、啊、在智慧文学里面、啊、所论到的关于神的公义这个问题。那么附带的说明一点，在智慧文学里面没有提到救赎，就是没有清楚的提到救赎，所以智慧文学跟先知书历史书事实上是互补的，互补的、啊、旧约的先知书跟历史书整个是以救赎为主要的、主要的主题，而智慧文学里面我们会看见救赎不是智慧文学的主题，然而智慧文学的主题敬畏神跟救赎的主题，先知书和历史书里面救赎主题是一个互相的补充、啊、互相的补充。好，那我们下面就看看智慧文学的形式、啊、智慧文学里面最可能最大部分就是箴言，不仅是箴言书里面有箴言，在、传道书里面也有箴言，还有呢约伯记里面也有箴言，诗篇里面也有箴言、啊、那什么是箴言？这是智慧、文学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形式，这是智慧文学里面最基本的形式。因为箴言是很短的句子，就是很容易就让人可以吸引人，如果你像在那个箴言书的前面一半一到九章就不是这种短的，那就是比较叙述的啊、这样子一种比较叙述就不那么快不那么容易一下子把人的注意力这样子抓住，那所以在箴言、智慧的文学的形式里面箴言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形式。那什么是箴言？我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箴言就是一个为宇宙性接受的真理。箴言、啊、我们可以给它定义是一个宇宙性所接受的真理的一个简短的叙述，是宇宙性所接受的真理的一个简短的叙述，目的是便于记忆，目的是便于记忆、啊、所以所谓的箴言是你可以说是放诸四海大家都共同接受的一个真理所写出来的一个简短的叙述，那是方便记忆。那这种叙述所谓的宇宙性接受的真理跟绝对的真理不一样，要区分一下、啊、所谓宇宙性接受的真理跟绝对的真理 有不一样、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就不要大家误会、啊、意思就是说那是人在人生经验里面大家都怎么样都从人生经验里面 去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种一般性的叙述目的是提供建议跟劝告，是提供建议跟劝告，所以箴言本身是一个劝告跟建议而已、啊、并非建立神借着这些来工作的一个密码， 不是说这个箴言就是神按照这些来工作的一个密码，意思就是说不是借着箴言来建立，神是按着这样子的原则，或者说这个真理，绝对的真理来做工啊。因此啊，我们看箴言里面有一些我们很喜欢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他到老也不会偏离。那我们常常都在讲管教子女，就用这句话当成一个什么？一个绝对真理。如果这是绝对真理，那神的真理又受到很严重的考验，因为有人他真的是，你可以说他是尽心教养孩子走在一条正路上，但是这个孩子真的到老不偏离吗？好像有例外的啊，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并不是神照着来做工的一个密码，好像说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原则，这只是一个劝告跟建议。所以你如果真的好好教养你的儿女，这是一个一般性，这个孩子一般性来说会怎么样，到老也不偏离，可是不是一个保证。所以不要把箴言当成神的应许，千万不要这样用啊。不过我们今天是几乎就是大部分就是这样用，所有箴言上的话都把它当成应许。可是不要忘记，箴言这个名，这个观念本身的定义不是一个绝对真理啊。所以呢，智慧书里面的成功，所以我们看到箴言呢，你们会看见说什么人如果谦卑的话就可以得尊荣，什么我一下不记得那句话哈，就是可以得尊荣什么什么什么。你会看到箴言里面有很多，如果你怎么样的话就得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叫做 prosperity 哈，好像很成功很顺利。所有这些成功顺利，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都不是按照人的价值来定义的，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定义的。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可以 prosper， 就可以有尊荣或者高升的地位等等等等，都不是以今天地上人的价值来定义，是以神的旨意来定义。所以这个尊荣不会，可能不是现今在地上有尊荣啊，但是肯定在神应许的神国度降临的时候，这个一定肯定能够得到神给他当得的赏赐，就是这个尊荣。所以我们在解箴言的时候，要跟圣经其他地方的教训来类比，意思就是说必须放在其他圣经的教训的亮光之下来看啊，要把箴言里面所启示的箴言里面所讲论的内容，我们把它放在其他的圣经的亮光之下来做一个衡量啊，做一个衡量。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经原则。我们每一次读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属灵原则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原则放到圣经其他的亮光之下来做一个考量，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神的话是怎么样，不会自相矛盾的啊，神的真理是整个是整体的，是连贯的。所以箴言呢里面的教导，我们也要放到其他圣经的教训里面啊，去做一个类比。好，那第二种形式是语录。这个语录呢是一种没有发展成固定的形式，不像箴言已经得着宇宙性的认可，这叫做语录啊，就是没有发展成固定的形式，不是像箴言是已经得着宇宙性的认可。所以在智慧文学里面有这一类少数啊，这种所谓的语录，就是它不是有宇宙性的认可。那第三种就是谜语。这个语录哈，我没有写在我的讲义上，我下次给你好不好啊。那么谜语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十四章第十节到十八节，谜语就是像参孙，他就是给那个女的，他要娶的那个太太的那些 那个叫做什么伴郎啊，就出了谜语。所以还有示巴的女王，她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她用很多难解的话去问所罗门，也是谜语啊，也是属于这一类。那第四种是劝勉。劝勉我想这比较容易明白，在真言这智慧文学也有很多的劝勉。劝勉有正面的，就是命令，也有负面的，就是禁止，就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什么。正面的就是命令啊。那么在这些劝勉，我刚刚已经说了，常常包含一个动机的子句，意思就是说会提供这个劝勉的动机。为什么他这样子劝勉我们做这些，他会提供一个动机啊，提供一个动机。那么这些动机是跟他所劝勉的行动将导致的结果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说他劝勉我们做什么，我们所做出这个行动跟他劝勉的那个动机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这个劝勉是一个命令的话，这个命令本身是要去顺服的，是要去顺服，是要求顺服。如果这个劝勉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本身是要求顺服啊，这是智慧文学里面第四种形式。第五种形式叫预言。这个预言是这个伊索寓言这个字哈，就是这个公寓的寓，预言。那这种预言呢，就是像讲故事，我们是从小是看这种伊索寓言长大的哈，现在的小孩好像很少看。那这个预言呢，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哈，在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两次。第一次就是箴言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是那个淫妇，有没有那个淫妇怎么样去挑逗那个男的哈？哎，这个箴言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还有就是我们的传道书十二章一到七节。传道书十二章一到七节。第六种形式是诗歌和祷告。那诗歌我想就是像诗篇，就是属于诗歌的形式啊。那么还有祷告，智慧的祷告，我给大家智慧的祷告。诗歌哈，像诗篇，第一篇是智慧诗篇，还有诗篇。我看哈，诗篇十五篇也是智慧诗篇，我就是举几个例子，你们可以回去再找哈。那么祷告呢，所罗门王建殿的祷告是属于智慧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23到53节，列王记上第八章23到53，这是所罗王建殿的祷告。以斯拉的祷告，以斯拉记九章六到五节，以斯拉记九章六到五节，这个是智慧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书九章四到十九节，但以理书九章四到十九节，这些都是智慧的祷告。那么在智慧的祷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称颂和感谢神是创造者，称颂和感谢神是创造者。同时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称颂和感谢神是救赎者啊，称谢和感颂神感谢神是救赎者。我刚刚说智慧文学应该是说不是说没有提到救赎，而是救赎不是他的主题啊。那但是呢，在这个诗歌跟祷告里面，一个是称颂赞美感谢神是创造者，另外一个是称颂感谢神是救赎者。第七种形式是对话，那最明显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是属于对话。第八种形式是自由形式，就是我们的传道书，我们的传道书是属于自由形式，大部分是散文啊，大部分是散文。第九种是祝福，祝福就是像诗篇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样的神变为有福啊，这有福了。那这种有福了是有神学的意义，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福气，是有神学的意义啊。那所以我应该补充一下，新约的智慧书有什么呢？新约的智慧书包括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开始就是八福啊，那也是很 很实际的教导我们怎么在神的世界里面按神的法则来生活。第二卷智慧书新约的就是雅各书，雅各书。好，最后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解经的原则，我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我们解经第一个要先分辨它是哪一种形式，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九种形式啊。首先我们要分辨这是哪一种形式，然后按着那一种形式的解经原则来解释箴言，你就要按箴言的那个来理解来解释啊。谜语就要按谜语的这个对话就是有对话的，那么预言就用预言的方式，所以首先分辨是什么形式。第二，我们要看看它的上下文是不是很重，在解经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要啊？第二就是说，看看它上下文在解经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要。这句话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解经最重要就是要上下文，为什么这里说要看一看？因为像箴言后面一半是不，你有上下文都没有用的啊。箴言前面一半要不要上下文？要。所以我们要看看需不需要依据上下文来解释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还有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一章，都是一种很长的讲论，所以上下文就很重要。但是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是箴言的集锦，上下文就没有那么重要，几乎就是没有上下文，因为它不就是箴言的集锦啊。约伯记跟传道书呢，上下文就很重要了，因为约伯记是对话，传道书是一个散文啊，所以这个上下文就很重要。这是第二。第三，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要看看有没有夸张性的表达。我们要知道诗歌智慧书的表达很多时候会用一种夸张性的表达方式，因为是一直个文学的著作啊，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有时候这些叙述是刻意夸张的，把一些真理把它一般化。举一个例子哈，箴言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箴言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箴言第三章的第九节，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这种就是叫夸张性的表达。为什么你要把你的财物去尊荣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会怎么样来回报你？他就讲你的仓房会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满溢，意思就会都会满溢出来。其实 这种是一种夸张性，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供应会丰富有余啊，但是不是真的是好像这个酒这样满。所以这是啊，我们要决定这个在这个文字本身有没有用夸张性的表达来把一个真理一般化。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仓满了，这个酒也满倒出来，而是每一个人把他的财物来尊荣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都会怎么样丰富的来供应他。这就是那个原则哈。好，最后我们在某一些经文里面，我们跟其他解经原则一样，要先找出背后的属灵原则啊，要先找出字面下的属灵原则，然后才把这个属灵原则按照今天的情况来加以应用。先找出字面下的属灵原则，再按照这个属灵原则用在今天的情况之下。我们举一个例子，箴言第十一章，箴言十一章的第一节。好，箴言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先从他就我们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找其中不变的原则。那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不变的原则？ 啊？行诡诈耶和华憎恶，行公平耶和华喜悦，这就是字面，要把原则找出来。第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啊？行公义，不是诚实，对不对 ？Honest， 啊，所以字面是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下面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诚实，对不对？好，那没有关系，这个我们都是慢慢去学，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在这里面可以学习怎么样来研读神的话语哈。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能够有机会读智慧文学，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研读的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认识这个真智慧，也就是怎么样过一个敬畏神，做敬畏神的选择的生活。主，这一方面实在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真是不懂得什么是敬畏神。我们以为敬畏神只是挂在嘴边，或者敬畏神只是一种情绪，其实敬畏神是涵盖整个我们跟你的关系，在我们跟你的关系之下涵盖我们整个生活。主啊，求你借着这一卷传道书，让我们对于人生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正确的认识，晓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被造的身份，我们所站的位置应当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之下，我们可以找到你所定的生活的法则，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其中，我们自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可以蒙你的祝福，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同时我们在将来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来向你交账，我们可以向你负责任。我们在今天地上的生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得你的称赞。我们谢谢主，你把这么宝贵的书卷赐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也求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所启示的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